那谢谢大家的等待，欢迎大家再次拨入我们 S Council 空中电话会议中心，参与我们 S Council 高新技术企业专题之一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应对准备的电话会议。那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S Council 产品部的 Cathy 江。电话会议呢将由我担任主持。在电话会议开始之前，我首先要感谢这次电话会议的线路提供商全时电话会议公司提供的线路支持。那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活动。众所周知，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的有效资格的有效期是3年，那今年也是首次开展复审，有的地区已经开始这项工作了，其他地区也正在酝酿着实施细则的出台。2009年6月，国家审计总署抽查了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的116户企业，其中有85户不符合条件，其中也不乏一些知名的企业。目前至少有50%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虚假信息。那为了给即将参加复审的高新技术企业带来最新的复审资讯，提高复审申报材料的质量和通过率，我们 S Council 这次也是力邀知名的税务律师为您各位嘉宾做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也是说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给予许多企业一些这些方面的指导。那截止到昨天，我们这个活动报名的人数已经接近200，大家对今天的会议也是翘首以待。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本次活动的演讲嘉宾刘律师。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
刘先生是华税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是资深税法律师，同时他是科技部门高新评审的专家，那也是兼任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的特邀研究员，同时他还是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的硕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财税法研究院会常务理事等职务，现在担任多家跨国公司中国税务投资的顾问，那客户范围也是涵盖的非常广，包括房地产啊、高科技还有电力能源等等行业。他经常也以也应邀参加各种协会组织的税务论坛，并作为嘉宾来出席演讲，相信今天的一些企业对他也早有所闻。那他这边也有很多个人的一些出版的著作，例如中国转让定价与反避税纳税指南等等，大家可以在今天活动的 PPT 里面看到他的个人简介。那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会议流程。首先呢，刘律师会就高新技术企业税务风险这样的一个话题对我们进行一些深入的分析，时间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然后我们会留30分钟的时间给各位财税同行与嘉宾进行互动答疑。如果大家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向嘉宾咨询的话，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转1013与 F Council 的夏小姐联系。好的，那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主讲。刘律师，您可以开始了。
哎，好的。那非常高兴啊 ，S Council 有这一次那个高新复审的那个会议。
嗯。
那么，因为那个时间有限啊，因为我就说主要从3-4个方面吧，对这个复审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包括一些抽查的情况，包括目前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那么给大家做一个报告。那么，希望对大家这个2011年的复审工作有一个帮助。那么在这中间呢，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些问题，那么也欢迎啊大家就是说踊跃的去提问，我们大家可以一块去讨论。那么第一个方面呢，我介绍一下就是从2008年到现在全国这个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这个情况的一个总结。那么2008年，那么高新认定管理办法出台以后啊，那么这个认定管理办法呢，它是为了落实企业所得税法的优惠政策，那么相配套的一个行政法规。那么后续的呢，科技部等又做了一个这个高新认定管理办法指引。那么这样的话，就全国各地在2008年呢，那么8月份以后吧，就陆陆续续开始了。那么2008年呢，就是说整个的复审以后，那么对这个高新企业做了一个洗牌。那么原来的这个数量呢，就非常多了。原来大概全国有这个应该有5-6万家吧，就北京就有2万多家，24000家。 那么通过这个高新的北京08年是260多家，那么而且呢就是说其他各地的都加起来，那么这个数量当时也就16000多家，就08年通过的。那么到09年，那么这个数量又有一个非常大的下降。那么09年通过认定呢，北京呢是2500多家，那么后来又核掉了一批，那么拿到证呢也就2300，不到2400。那么10年呢，这北京这一块呢那就更少了。10年从目前来看的话，那么北京这一块呢才有1200多家通过。那么全国各地的情况也都大致的也都相当，这个高新的数量是持续的在减少。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问题？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08年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啊，因为高新人民管理办法出台以后啊，当时呢这个各地啊各个省的这个科委啊包括税务局人民管理办公室不知道如何去操作。那当时呢我也受科技部的委托，我们也在广东啊，在上海啊，在其他的一些地方给一些园区的认定部门呢去做培训，那跑了很多个地方。那么认定完以后呢，那么这些园区啊就按照原来我们讲的这个电话会议的精神或者是现场培训的精神开始认定。那么认定也当时呢也是因为这个高新认定啊它涉及很多问题，包括这个企业知识产权啊技术方面的，也涉及一些这个一些企业财务方面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认定当中呢就是说也发现了很多问题，但是呢总体上来讲2008年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那个认定的标准就是它掌握的还是比较就是说比较书面化，它没有很多经验。那么这样的话从这3年来看，那么08年认定的高新企业数量还是最多的一年。那么时间到了今年也就11年，那么按照高新认定管理办法的要求，那么08年这个通过认定的，那么这一万多家企业吧，16000多家，那么都应该开始这个要做复审了。那么复审以后呢，那么是面向11年12年13年，那么这3年的税收优惠。那么所以说呢这个优惠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而且最近呢我也发现这个看到一些信息，像江苏省啊广东省啊包括湖北省啊河南省啊安徽省等省市吧都已经在下发文件了。那么天津呢，我上周在天津和他们有交涉，那么天津估计会是在3月中旬15号左右吧，就是这个下周吧可能会下发文件。那么北京啊，北京2月份开了一个这个高新认定高新复审的这个会议就春节以后已经开过，就上个月开过一次会议。那么预计呢会在4月份那么全面开始这个复审的工作。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工作现在一看呢就是时间比较紧。那么这个复审和认定呢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复审有一个很明确的特点，因为你的复审的企业是非常明确的，因为这个科技部啊也都有这些企业的联系方式，包括名单，各个省的科委也有，那么他就直接去通知，那么给你一个时间你就去报。那如果说企业不去报的话，那么就视为企业放弃这个权利，那么也他就给你留一段时间，时间不会太长，因为今年高新认定还在做。所以说呢复审只是这个科技部门的一个工作，所以说呢他们肯定会限定期限。那么这是目前的一个形势啊，大的一个形势的判断。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从08年这个通过这个复审以后，那么陆陆续续的呢这个包括审计总署包括财政部，那么也对这些高新企业做了一些这个一些检查。那么09年我记得很清楚啊，6月份可以到审计总署网站上去看，当然后来媒体也披露了，就是09年国家审计总署那么对这个100多家企业进行抽查，那么当时呢就85户是不符合要求的，后来也都补税了。当时我记得我到南京那边去，到江苏省那个科技部在江苏有一个论坛，我去讲课，也有好多江苏的一些大的企业也在问到底怎么做。那么到后来呢其实都补税了，也都是一些当地的利税大户。那么10年呢就去年，那么审计总署也在查，那么审计总署查一个特点呢，它是结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去查。那么这个呢就是说目前的数据没有公布， 但是我有知道有企业在给我们在反映这个问题，说这个加急扣除这一块说是从这边啊通过加急扣除去查这个企业的高薪的问题，它两个放到一起。那么据我了解，北京啊天津啊也有一些企业，就是上海也有一些企业现在还正在协调处理当中，因为最终的意见啊2010年虽然查完了，但是审计总署没有对外报告。那么我估计呢会近期也会再披露一批，那如果不符合的也要去补税啊，也要去补税。那么财政部的这个抽查呢也是从2009年开始啊，包括2010年也查了。那么2009年呢当时是查了这个查了5个省市的，那么2010年呢是查了15个省市的。那么2009年那个查那一批呢，那么就以北京为例吧，那么当时就查了110多家大概啊，其中有问题的有几十家，后来40-50家大概是这个样子，后来抽这个撤销的，现在科技部那个网站上高级认定管理网都能看到，各个省市的都撤销了一批，加起来应该有个100-200家，反正那里面呢也有一些比较大的企业，也有那个公告也都做了。那总体上来讲，就是说这个无论是从财政部的抽查，还是从那个审计总署的检查，包括研发费用的这个加急扣除的这个税收政策落实的检查，那么发现企业那么在有些方面啊，就是说还是有一些问题。那么其中呢有这么几个方面，那么我觉得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他检查出来的问题当时都通报科技部了，那么也是科技部今年组织全国复审的一个审查的肯定是一个重点的一个条件。那么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呢主要存在4个方面，那么有的呢虽然写了你申报高薪的时候写了6项知识产权甚至更多，但是有的并没有这个知识产权这个证书，那么甚至呢有的独占许可合同没有做备案，转让合同呢也没有做这个实质性的这个交割，知识产权没有变更。那么因此呢就是科技部门，就是无论是财政部还是科技部，那么他们认为这个知识产权对企业申报高薪来讲是没有证明作用的，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呢，有的企业当时申报高薪的时候这个知识产权证书啊这个名称和你申报的不一样，甚至独占许可合同一些条款也不合适，那么也会他们认为也是没有知识产权。那么第三个方面呢，这个就是这个独占许可，那么独占许可按照高薪认定管理办法的要求，那么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那么也有一些外资企业那么也通过这个方式去做了，但是呢科技部门认定因为它全球的它的产业非常明确的，它境外也在使用，那么他认为他这个知识产权就不是那个全球范围内的独占许可，那么因此呢也否定了他这个独占许可的效力，那么因此就导致这个高新企业没有实质性的知识产权。那么知识产权呢核心的就存在的瑕疵，这几年查出来就这么多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问题，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两年抽查的，就是企业这个研发费用比例达不到要求，因为企业往往就是申报高新的时候，因为这个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研发费用和我们企业那么会计准则那个核算的研发费用它口径是有差异的，而往往呢就是有的企业把研发费用都放到生产成本甚至一些制造费用里面去了，那么又没有有辅助账，那么检察机关去查的时候去现场查的企业也说不清楚，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那么检察部门就认为你这个企业的研发费用是不能满足要求的，因此呢也撤销了一批。那么第三种情况发现呢，就是你的高薪收入就是达不到这个规定的60%，就是有的企业当一个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它的产品是多元化的，它不仅仅是一个产品，那么你多元化的产品你未必每个产品都能找到你高薪申报的领域，那么当时为了申报这个高薪呢，他就找了一个能靠上的，那么税务师就是这个中介机构做专项审计的也给他做了个报告说能达到60%，那么实际去查的话，那么去调你的发货证明啊，甚至一些出库单，包括一些报关单，那发现你根本和这个申报的是不一致的。那么因此呢，有一些中介机构也被这个财政部给这个给警告了，有的是撤销了这个高薪这个资质，高薪审计的这种资质，也处理了一批这个会计事务所。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其他的财务信息存在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这个成长性啊，那么你的账和你的这个财务报表报税务局的报表 和你申报的那个报表是有出入的，是不一样的。你为了申报这个高薪啊，你重新调整了一些报表，特别是2008年当时是金融危机，那么全行业的应该说都存在一个萎缩的问题，包括一些内资企业。那么你当时为了有的企业为了得到这个成长性，那么他申报高薪的这个报表啊，当时做了手脚，也重新做了一套。那么这样的话也发现以后呢，也是存在就是虚假申报，也就撤销了。那么总体上吧，是这个目前发现的问题呢，是这个四个方面，从知识产权到这个研发费用的比例，到高薪收入的比例，还有一些这个财务信息的比例。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的生产企业也是在这个检查中发现的，就生产企业在生产这个，有的生产企业它用很多制造工人，那么制造工人大家都知道，这个制造工人的学历往往呢都是这个啊，这个学历达不到大专那么一个要求，那么也不是科技人员。那么但是呢，这个企业为了申报啊，特别是一些大型的制造企业，那么你这个写的大专以上的人数和你的实际是不相符的。那么这个查的时候也有发现，也有因为这个人员比例也有啊不符合，也有调整的。那么就这两年这个发现的问题来看，那么其实呢就是也引起了科技部包括财政部甚至税务总局的一些关注。那么中国目前这个高薪认定啊，它是这个体制呢是有各个省市的那么科委、财政部门、税务部门那么联合认定，那么其实呢是以这个科技部为主啊，科技部门为主导的，然后呢报到国家级的科技部最终的去审核。那么国家级审核的时候肯定也会在认为不符合的也会撤销一批。那么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最终的权利，他们从目前的来看呢，因为现在报高薪啊几乎虽然公告一批一批各地都在公告，但是最终能取得证书的啊比这个公告的这个企业数都要少。因为科技部这一块呢，因为针对这个发现的问题在审核的时候也是不断的去删除一些不太符合这个企业的这个啊不太符合条件的一个高薪企业。那么也有很多企业虽然也报了这个材料了，那么你在所在省市也公告了，那最终呢发证书的时候科技部没有给他这个高薪证书号码，这个电子号码，那么所以说这些企业也都没有享受到税负优惠。那么结合目前这个体制和这个啊发文的这个包括这两年检查的特点，那么我们觉得这个那么科技部那么对即将开始的那么2011年的这个复审，那么肯定会提出非常明确的要求，那么非常明确的要求。那么我听说啊，我最近听说啊，但是这个啊这个是啊这个有一个消息，就是科技部啊包括这个会做一个这个内部文件发给各个省的省市的这个科技厅，那么去落实这个进一步规范全国这个认定高薪的这个啊条件。那么这个文呢，我他们原计划可能就是2-3月份就发，但是到目前为止据我了解还没有发。那么后续的这个发我估计啊肯定会发，而且呢有些省市已经开始了，也不会拖太长的时间。那么科技部对这个啊复审啊，如果说一旦再提出来这个更明确的硬性条件，那么这个呢也是作为他那么核准地方复审成果的一个标准，那么也会直接影响到那么各个省市的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执行。那所以说这个文件呢，它因为这个高新认定管理办法包括指引，那么是一个啊行政规章这么一个东西。那么科技部如果单独发的话，我估计他会发个内部性的文件，他有可能不会对外公布，那么就是他内部掌握的一个尺度。那所以说呢，我们呢还是要啊结合高新认定管理办法，包括我们目前这个检查发现的问题去做一些自我调整。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介绍一下这个啊复审的这个就是高新企业啊这个经过3年的这个运营目前的一些资料的问题。那么因为我们知道2009年税务总局颁布了一个203号文件，那么它要求呢就是所有取得高新证书的这个企业高新企业，那么必须得去备案，而且呢在汇算清缴的时候，那么也需要提供一些附列资料。那么这些资料呢是这个税务局认定企业能否继续享受高薪优惠的一个条件。那我就举个例子啊，那如果说你做汇算清缴的时候，那么203号文要求那么税务这个所有的高薪企业必须报送4份材料，那么一份呢是产品属于 国家重点支持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这个范围的说明。那么第二份材料是企业研发费用结构明细表。那么第三份呢是企业高新收入占总收入比例的说明。那么第四份呢就是人员比例，是科技人员和这个研发人员分别达到这个规定比例的说明。那如果说你这个企业当年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你比如说你的研发费用不够，那么你就按实事求是的去填，那么你的税务局当地的征管局肯定不会让你享受这个啊税收优惠。那好，那些企业为了享受这个优惠，那有可能就会调整这个申报的表，用复列的，因为它汇算清缴的必须要复列的四项，那么就硬性的写够了。那么写够以后呢，目前我们做复审，那么也会有问题。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经过三年的这个运行以后啊，你报了这么多材料，那么税务局肯定会有一个统计，它内部是有一个申报系统，电子的，大家都知道，它能够自动的这个梳理分析。那么科技部门来讲，那么有一些高新企业，那么特别是园区的，那么每个月甚至每个季度，那么都需要向当地的科技部门按照他的要求去报一些收入啊，一些研发费用啊，甚至一些其他的具体的一些各地要求不太一样，那么也会报这么一个材料。那么科技部门为什么要报这个材料呢？因为科技部门啊有一个那个啊、高科技企业这个啊、快报，就是有啊每个季度啊要报给部长，部长呢要开总理办公会，要向国家去报告。那么所以说呢，这两个部门呢都掌握了这个所有的高新企业的大量的信息。那么这一次做复审，那么我们一个呢要去结合你已经报的材料，那么和你的这个企业的这个大面情况，那是不是一样？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那么如果说不一样的话，那我们这一次怎么去这个能够根据这个认定管理办法，那么刚才发现那些问题，那么去解决这个啊，能做到这个资料，那么能够没有矛盾，而且能合理的去说明这个差异，那么我觉得也是这一次高新申报的一个比较啊，高新复审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因为过去的已经申报完的数已经不可能再改了，所以这个呢要提醒大家关注，就是过去你三年你向税务局做备案的，你向各园区科委做备案的一些数，那么现在需要去梳理一下，那么梳理完以后，那么我们再去做调整其他的材料。那么我想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高新技术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个企业呢，就是说我刚才也讲啊，那么这个高新证书呢它的有效期是三年，那么通过以后呢，那么就是三年以后要去复审，那么复审以后呢，那么又面临下一个三年的问题，那么到期以后再去啊认定，那重新认定。那么无论是复审还是这个平时的这个高新维持啊，那么要求企业，那么从目前的条件来看，包括各省啊，包括湖北省啊，包括广东啊，他们也发了这个文件了，目前这个各个省科委已经啊相关省市已经发了。那么他要求企业无论是复审的还是这个重新认定的，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差异了。那么这是一个啊，在实践当中我们可以去看，你们可以到互联网上去看啊，你搜这个条件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差异，除非呢有一些个别省市啊这个有一些差异，就是他对这个知识产权的要求，有的像这个安徽省啊，他对这个独占许可那么他是不认可的。你像其他的这几个省啊，像河南啊、湖北啊，那么他这个复审的条件几乎和这个高新认定、重新认定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所以说呢，为了维持这个企业长期的这个税收优惠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我们企业在日常的这个运营当中，那么一个呢是要做好这个减免税优惠的这个备案这个工作。那么这个备案呢，就是我们假如说我们今年一年通过这个复审以后，那么到拿到证书以后还得要到税务局去做备案，那么这个备案的工作你要考虑到目前的材料和原来申报的这个材料，那么包括以后的延续性的问题，那么你要考虑好这个申报材料哪些是必须的，那么包括这个各个数据之间的这个结构的合理性，那么要做一些调整。那么第二个工作呢，要做这个年度的这个税务备案。那么这个年度的这个税务备案呢，就是汇算，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汇算清缴的时候，那么一定要做到你的账和你的这个和你的这个和你的备案材料是相符的。那么如果说研发费用确确实实 由于执行国外的或者美国的会计准则，我不可能按照高薪那个认定的那个东西去核算，那么我们一定要有健全的辅助账。那么这个辅助账的数和我们这个报的这个啊，向税务局报的这个数应该能对起来，那么这个辅助账呢应该能够找到原始凭证，应该能够找到原始凭证。那么第三个呢是那个年度备案信息，也就是像那个科技部门，那么每年那么各个省的科委啊，包括园区啊，都要求让高新企业去报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和高新收入，甚至你的产值啊，那么这些数据报研发费用，那么也要做好，也要做好。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其他主管这个部门的要求，你包括你的统计局啊，你的所在地的管委会啊，也都会有一些这个啊，要企业要申报材料的一些要求。那么我们从刚才的介绍来看，那无论是从那个啊取得证书以后，还是去维持这个证书，那么到目前的这个复审的条件，那么所以说呢，也都是啊目前来讲也都是已经到了啊关键时刻，所以说呢，这个复审这一块呢，一定要啊统筹的去规划。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根据高薪认定管理办法第六个方面。就如果说这个企业在税务稽查方面，那么受到税务局这个啊查处的或者罚款处罚的，那么应该会这个撤销你的高薪资格。那目前呢，就这一块呢，从这个执行来看，目前执行的实实在在的讲不是特别严格，就有的地税局或者国税局当地的去处罚了企业，他并没有提请这个高薪认定管理部门去撤销这个企业的这个高薪资质。那么这个未来呢是一个风险，那么因为这个呢已经写进了高薪认定管理办法，那如果说那企业以后还有这个啊稽查的话，一定要处理好，就是企业日常的税务风险，那么一定要处理好。如果说要稽查通过不了的话，或引起罚款的话，有可能会把你这个高薪资格给撤销。那么结合刚才我们这个介绍的这个诸多情况吧，就是说我们觉得2011年的这个高薪复审马上就开始，而且呢，就是说它这个难度肯定不会亚于2008年的那个啊高薪认定的难度。那么所以说呢，就是它肯定会通过这个高薪复审，那么集中的会清理一批不太符合高薪技术企业的条件的企业。那你比如说我们发现2008年认定的一些企业，也有一些建筑企业，那也有一些工程公司，也有一些带贸易的这种名称的啊。那么这一次呢，肯定是一个都是非常啊重点的一个清查的领域。那所以说呢，这一次如果说做不好的，那肯定会清理掉。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你这个企业确确实实经过你自己的评估，你很难达到高薪认定要求的条件，那么我们也建议这样的企业就不要再去主动的去做了，因为你做下来以后也很麻烦，因为复审以后未来三年2011、2012、2013。那么肯定这个财政部和这个税务总局，甚至这个啊这个审计总署还会继续查，每年都会查，这是个例行检查。那么查到以后呢，不仅仅是这个啊你这三年无法享受的，恐怕还要去补税。所以说如果说那个企业确实不太符合的，那么就可以，比如说这一次凑这个复审的机会，我倒建议啊就不需要再去提交这个复审的这个申请，不要再提交复审的申请。那这样你提交的话，那么一个是很难会通过，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即便你通过了，因为你从这个企业发展的常态来看，你很难去保持这个条件，那么你也会带来很大的麻烦。